是吧？又剃了个分子。
他说人间呢没有真格的，
老子就说人间没有真格的。他接着就讲圣人，他说圣人是超越了这一切。老子里边有很多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东西。人间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学过老子那个夫啊祸所依，是吧？夫兮祸所依，就是夫祸相依。哎，然后他说今天是善，明天又变成恶，今天是恶，明天变成善。他说这个谜啊古来就有，没有办法解开。老子讲了，说这个人间都是相对的，没有真理。那么自从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我这个搞哲学的人，我就一下子承认耶稣是真理，人间没有真理。那么真理要来自天上，来自超人间的神。所谓超人间，就是超越了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有限的逻辑和理性，超越了我们的利益之争。所谓的很多真理啊，实际上都是利益之争啊。有的人呢、啊，在那个欲火中烧的时候啊，他就特别容易接受那个鼓励他那个欲望的那些道理。哎，一个人呢，穷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接受那个对穷人有利的道理。一个人富的时候啊，特别容易接受对富人有利的道理。所以说这些道理啊，都是有时候是你的切身利益，让你的指挥你的利头脑编出来的。说生我们人类吧，一方面呢找不着真理，另一方面呢又确信有一个真理，对不对？我们人都确信有一个真理，但是呢又找不着人间的真理，怎么办呢？只有就是说天上的真理才能令我们信服。但是天上的真理来到人间之后啊，我们肯定不认识，因为你从来没见过。所以说很多人看到耶稣以后都觉得啊，你这么一个卑贱的年轻人，你怎么敢这么说话，这么张狂，你就是真理。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里边很多处讲说他疯了，说这个人啊被鬼附了，不要理他，很多处这样讲。甚至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姐妹们都跟众人说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谅解他就是这个样子。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从上面来的，你们是从下面来的。很简单，我们在下面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上面的东西，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们往往还是按照我们在下面的那些常识习惯性的来判断他，一判断他是荒诞、疯了、傻了、骗子。真理啊，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说圣经是真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我上当了呀，你让我再信一个什么信仰，我可信不来了。那当年信毛泽东那不是一样吗？有一个圣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有教会，就是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弟兄姐妹当时叫同志，哎，叫同志。做好事行善，那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什么都有，全套的，上当了。然后说，有人说，哎呀，今天你再让我信这个，我可受不了。有人看到耶稣的话，说那个圣经上的话这么绝对，当年跟毛泽东那个绝对一样。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哎，那个都是最绝对的。所以你现在又看到这么绝对的话，我可受不了，反感，不接受。但是我要跟你讲，这恰恰证明了圣经是真理。圣经的真理就在于，第一个，圣经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个真理就是人堕落了，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神从天上观看，看有没有义人，看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所有人间的义都是破烂的衣裳，人间所称的那个义啊、善啊，都是破烂的衣裳。第一，它是破烂的，根本就不是义。为什么呢？人间啊各有各的正义。你说美国打伊拉克，我们举这个例子，美国觉得是正义，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觉得美国正义，打得好，惩罚他。可是伊拉克人觉得他们正义啊，伊拉克人成千上万的人抗议美国，烧美国国旗， 所以你打他更团结了，说你那么大国家打我这么小的国家欺负我，什么叫正义啊？利益，利益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说人间的义都是肮脏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表面上的一些口号。那么而且是衣服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换的，我今天穿这身衣服，明天换一身，那个很都是这样啊。我们在大陆出来的就更知道了，大陆这尽管才40多年的历史，已经翻来覆去7-8次了。今天是好人的，明天就是坏人；今天是黑的，明天是白的。你说你怎么办？你换衣服都来不及呀、啊！哎，说人间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呢，我为什么说这是真理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恰恰证明了圣经的这第一个原理是对的，就是说人都是罪人，毛泽东也是罪人。你信了他，你上当了。还圣经上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把一切谬误、一切荒诞都预先包含在它里面了。你看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现象，在圣经里边都可以找到解答。人都有罪，所以呢，西方的法治民主社会就比专制人治的社会要好。为什么？人都有罪啊，所以人都靠不住啊，所以呢，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啊，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啊，所以才有了法治，有了这个相互监督的这么西方的这个制度，民主制度。你看，这也是证明了圣经上的道理是对的。我们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圣经上的道理是对的，不要信人，任何人都是罪人。那么我们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圣经是对的，因为我们2000多年以来，我们只相信人，不相信我们已经背离了那个神，我们就是在人和人中间打圈子，这个兜圈子，再找一个明君，找一个贤臣，找一个能人来领导我们。他再明的君，他也是个罪人了。我就看那个有一本书，我从大陆买来，叫《中国的历代皇帝》，从秦始皇开始讲。哎呦，没有一个皇帝不是罪人，你就看吧，没有一个不是。只有现在还活着的是不是罪人，等他一死马上成为罪人。而且这些皇帝哪一个活着的时候都不是罪人，一死马上是罪人，活着的时候都是英明伟大，死了的时候就是糊涂虫。糊涂到什么地步？秦始皇派5000童男童女去找长生不老药，糊涂吧。然后李世民，唐太宗，中国最好的皇帝了，最英明的皇帝了，贞观之治啊，是中国唐朝最兴旺的时候。李世民，唐太宗，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吃那个长生不老丹死，毒死的。糊涂不糊涂啊？所以啊，我们的中国历史也证明了圣经是真理，人都是罪人，都是有限的人。如果谁自称自己是无限的，那就是骗子。所以说，你看人间所有的这些荒谬、这些苦难，那个根源，圣经里边早就已经点明了呀。你什么人靠自己的能力，你就上当了。所以说呢，丘吉尔讲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啊，并不是什么好制度。它只是坏制度里边呢，不那么太坏的一个制度。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人间都是罪人嘛，这个民主制度有一个好，有一稍微不那么太坏，就什么呢？就大家都是罪人，都是坏人，所以咱们互相盯着点，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谁也靠不住。所谓西方民主制度，说俗了就是说呀，谁也靠不住，互相盯着。所以这不都这些道理啊，圣经里面都有。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真的经济学、哲学、什么政治学、历史、文学，我读了很多书，像那么大海一样，你在大海里面摸来摸去摸不着边际。但是你一读了圣经，你发现那个根了，所有的东西都有根儿。我再举个例子，什么叫为什么说圣经是真理？ 我们大家很多在座的知道，法国有个哲学家叫萨特，存在主义，在大陆台湾呢都很流行，有一阵。萨特呀，就是讲人生就是虚无，人生啊就是毫无意义，从虚无中走来，向虚无中走去，一点意思都没有。人生就是呕吐，就是作呕，就是荒诞。他写了一个话题叫呕吐，就是吐啊，就是讲人生就是吐。结果呢，这个话题让他得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呀，这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是谎，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他这种观点，他这种存在主义的观点，就引起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共鸣。他死的时候，给他送葬的人呢，比那个戴高乐还多，百万人上巴黎街头给他送葬。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后来等我信了主，我就发现了，人们之所以这么有共鸣啊，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呀。不信神的人，人生真的就是虚无、荒诞。你说你生下来了，从母亲肚子里生下来，然后你在这一生啊，从小到大，这个生老病死，争这个争那个，争学位、争工作、谈恋爱，然后生孩子，这一生不知道经过多少风风雨雨，也愁了多愁白了多少头发，最后呢死了。这不就是这样吗？老子有一句话叫人，老子有一句话叫出生入死，后来我们把这个话叫做特别勇敢的意思啊，出生入死不怕死。其实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人一生出来就入了死亡。因为他后边接着就讲，他说生人之生也，十之有三；人之死也，生之有十之有三。人从生到死啊，也是十之有三。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叫七之，四肢九窍，四九窍，人身上有四肢嘛，还有九个洞。他说呢，加起来十之有三，十三嘛。他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啊，有这四肢九窍，人死的时候呢，还是这四肢九窍。他说人呢，用自己的这四肢九窍，自己把自己送到死地。深刻吧？自己用这十三个东西把他送到死。他说为什么？接着老子讲，为什么？因为生生之后也，生生之后也，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世人呐、太贪婪于今生的享受了，把今生看成唯一的，说死了都不知道。他说要入大道，入了道之后，老子讲，他说即使你当了天子，做了三公，太保、太仆、太什么，那最高的位置，除了天子最高的三公，他说荣华富贵呀、这个也不如坐进此道，不如坐在道里面。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道里面有求可以得着，有罪可以赦免。他说他原话就是有求以得，有罪以免，原话都是啊。你看老子这个道都是可以赦罪的道，超越了今生啊。所以萨特讲今生，圣经传道书里边讲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生就是普风啊，一切都是普风。那么老子也讲出生入死，这一切都是相通的。所以当我信了耶稣，信了神之后，在圣经里边我发现那个存在主义啊，之所以有影响，因为他呀说的是实话，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很有意思，萨特这个人呢、在二战的时候被抓到那个德国的集中营里边，宣判他第二天上午十点枪毙，结果头一天晚上他就难受了呗。不仅他呀，他们同牢房子好几个人都大小便失禁，浑身哆嗦，有的血压都快没了，吓得，因为很明显就这一晚上了，明天就死了。萨特呢很聪明，他想了一个主意，说我呀，我假定我现在就死了，我已经死了，所以呢，我就不用为明天的那个死啊再担心了。好，他就想，他坐在这儿，好，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哎，结果呢，他血压也正常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什么都正常了。但是他说他死了，可是他并没有真死啊，他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一生。因为人呢，一假定自己要死了，他就会回忆他的一生。我们在座都一样啊，你们将来都是这样。哎，都是在临死之前，你会从小开始想你这一辈子怎么过，怎么过，怎么过。结果哈特怎么想的呢？他想来想去，觉得什么都没意思，谁也救不了他。他那时候还很年轻嘛，二三十岁，很年轻，谁也救不了他。他想到了他的母亲，他说我母亲那么爱我，可是在我的死亡面前他无能为力。他想到了他的情人，他说呀，我爱他，可是呢，我不知道我死了多久之后他就跟别人好了。这个他想来想去什么都没意思，所以他的那个存在主义思想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叫墙，这是我读的他这个小说，他自己写的。结果第二天上午十点呢，突然宣布说不枪毙他了，结果他火了，上去就给那个德国军官一个大嘴巴，说你为什么不枪毙我，我已经死了。结果那个德国军官揍他一顿，结果他还嘴硬说你别揍我，我不过是比你早死几年而已，我昨天晚上已经死了，你呢再过不了多少年也会死一样。所以说人生啊，这个真相是什么，圣经里边已经讲明，而且给出了出路。一个信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会有撒特那种虚无的心态。所以我信了主之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以前搞哲学那些东西都没有白学，我信了主之后啊，我再回过头去看我的那些哲学思想，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我发现他们都通神，有的是从正面通，有的是从反面通，有的是从侧面通，都离不开这个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信主之后我一定要去研究神学，我在研究别的东西觉得不彻底，你再让我研究撒特存在主义，我觉得它不彻底嘛，最彻底是因为它没有神，没有信仰，它这个样子。还有很多别的正面的也有啊，像康德呀，像柏拉图啊，他们都是从正面追求神的，很多。所以我想圣经里面有真理，这个真理已经包含了一切的谬误，将来可能发生的或者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这个真理里面都可以得到最终的解答。你别以为圣经写的像预言似的啊，像大白话，像预言似的，其实啊，真理就这么简单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千万别上当，以为谁跟你说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就觉得啊，被迷迷糊糊的，你啊，我真了不起，真深刻，你就信了，那都是骗子。真正的真理一定是明白的要命的。要有个好多人跟你说话啊，哪个人说话说的明白，你就听哪个人的。你不要听那个悬了乎了，说了好多名词你都不懂的，你不要崇拜那种人。我们年轻人呢，很容易崇拜那个他说的话你不懂的那种人。像爱因斯坦，科学也是一样，爱因斯坦来了之后把他以前的物理学一总结，就总结成一个公式啊，就是那个能量转化公式，很简单，就几个字母全包括了。可是在他之前复杂的要命，真理总是最简单的。耶稣留下了几百句话，这几百句话对人类历史，对我们人类的心灵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就是那个百科全，莎士比亚全集，大英列颠，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办法比啊。真理总是最简单的。所以说真的，我知道我在耶稣这里找到了真正的真理。真理这种简单的方式，正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我有时候想过，我说神上帝如果来到人间跟我们讲他的真理，讲他的启示，会用什么样的语言呢？我有时候想，他肯定不会用黑格尔那种语言，黑格尔、康德这大那些哲学家，那个话难懂啊，那个话一句话四五行长啊，你啃一晚上啃不懂，啃不明白。上帝来到人间，他一定会用简单的话，为什么呢？免得呀，让那些大学问家呀，把他那个话给垄断了， 然后呢要翻译给别人听，那就加上自己的私意了，那就像卖车的那 dealer， 那个 dealer 总要赚你点钱的，而造贩子嘛。所以说上帝又有全能嘛，他一定会用简单的话把他的道理说明白，让凡是有耳能听的就可以听。你们注意耶稣啊，在四福音书里边耶稣很多很多次重复这句话，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口头语啊，耶稣没有这个口头语，是一个多余的话。耶稣这个话说的意思就是说，谁都明白，谁也不用垄断我的话去传给别人听，没必要，我直接说给每个人听，免得你们垄断。你看是不是啊？大学问家也要琢磨耶稣的话，农村的那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明白耶稣的话，谁都明白耶稣的话，这才叫神的道理，神的真理，神的启示，就是简单的，凡是长耳朵的就能听，这是神的全能的表现。那些说的很晦涩的那些人呐、啊，说的很复杂，说不明白那些人呐、啊，说明他自己都没弄明白，他自己弄明白了就不用那么绕来绕去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神，耶稣这是真的是真理，天上来的。让我信服。我现在讲的啊，都是理性的话啊，我没有跟大家讲那个灵性的东西、玄的东西，我跟大家讲都是很清醒的、很逻辑的、很理性的。那么呢，最后一个是生命。耶稣讲他也是生命。我们一般的以为啊，真理就是理论，就是公式，就是某个论断、某个结论是真理。但是真正的真理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不是本本，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活的东西。真正的真理，真理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宇宙的本相，就是这个宇宙到底原来是个什么样，是那个本来面目的意思，真理。那么这个本来面目，宇宙的本来面目一定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演化出了我们人的生命，或者叫做创造出了、生养出了、造化出了我们人类的生命，它也是有生命的。说这个宇宙的真理啊，一定是有生命的。那么耶稣来到人间，宣称他就是生命。他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粮，凡是吃了我的就永远不再饿，喝了我的水的永远不再渴。”说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他是生命。那么讲到生命的时候呢，我就要讲到，生命不仅是肉体，而且是灵魂。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创世纪，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讲到这样的话，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啊，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泥土造人。这第一句话啊，你注意听，第一句话是用地上的泥土造人，这句话说的非常对啊。那个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把人体肉体啊分解成化学元素啊，什么铁呀、磷呐、钙呀，就值几毛钱。这个那个成本费啊，这个人的肉体的那个工本费就几毛钱，成本费几毛钱。而且呢，这些东西啊，这些化学成分呢、啊，在地球上都有，不用到外边去找，地球上都有。这说明什么？说明圣经这句话是对的。圣经说，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就造了人的这个躯体。你看，你们就注意到啊，这个圣经的语言它的语言的特色就是用这种非常通俗的话，好像预言一样的话，讲出很深的奥妙来。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接着第二句话，我们注意听第二句话。第二句话说，然后呢，他把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吹到他里面。生命之气就是灵啊，圣灵，生命生气吹到它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注意啊，第二句话，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有了这个生命之气进入这个肉体，泥土所造的肉体里面，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这样，你们注意，我们人死了之后啊，肉体还要归回泥土， 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归土了，那是归土了。然后而且真的是化成土，你埋在地里很快就烂了，变成泥土，变成肥料，然后供养那个小草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变成土。我们人呢，今天保养这个肉皮肤保养的特别好，满面红光，将来都变成土。
而且人身上都是土，你们洗澡的时候搓澡的时候满身是土。但是呢，人里面有一个灵，这第二句话讲的，把生命之气吃到人里面，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
所以这个灵啊，你不要以为是个虚无缥缈的，你不要以为呢灵跟你的肉体，我们中国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就认为这个灵精神的东西呢是肉体的东西的一个现象，这种解释是不对的，这种解释是不对，这种解释不对。其实我看那个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争论，就是形神的关系早就有争论。这个我今天相信，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也都相信，这个肉体跟灵魂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因为我们人生中啊有很多经验告诉我们是两回事，肉体跟这个灵跟这个心呢、啊、心灵啊是分开的。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如果你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冰雪天在车站等你的对象，你的爱人，哎，然后等半天不来，等半天不来，冻得你浑身都打哆嗦呀，那个手脚都冻僵了，可是你心里还是热的要命。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肉体跟你的心呢是两回事儿。你的肉体是非常痛苦，在受折磨，可是你的身心里边那个喜乐呀，只有你自己知道。哎，还反过来讲，有的人呢肉体非常舒服的时候心里边痛苦。哎，那有的人犯罪的时候虽然那个享受享受享受的时候，心里边那个罪那个有一种非常他自己难忍的东西在他里面痛苦。所以说很多情况是，其实你人呢有时候不动脑子，你稀里糊涂的跟着别人跑，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实际上你自己独立的去想一想，你人生中有很多经验会证明，会告诉你人身上有两种东西是分着的。那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我曾经琢磨这件事，人呢有一种本能，有一种能力，什么其他动物没有的，人会自己呀、啊、把自己的肉体啊给消灭掉，就是人会自己把自己的肉体给献出去，叫献身或者自我牺牲。这说明有两个人，好像有两个我，一个我呢是一个内在的我，是一个精神的我，这个我呢说好我要把这个肉体的我献出去。很多这种人，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不用多举。这说明人身上是有两种东西，如果只有一种东西他就不会这样了，如果只有一个肉体，而且这个精神呢只是肉体的一个附属品，那他怎么会这样呢？中国古代那个叫范勋讲那个形神神灭论的时候就讲，他说这个人的肉体跟人的这个灵魂的这个关系呢，就好像那个刀刃跟他的锋利的关系。他说那个刀刃呢是他的体，锋利这种功能啊，特别锋利这种特别快这种功能啊，就是他的精神。他说离开了这个刀刃就没有这个锋利，这是唯物主义的说法啊。可是他就没有想一想，人不是这个样子啊，人是自己可以把自己塑到死地的，而那个锋利怎么能够把那个刀刃给毁掉呢？那两个东西确实是分不开的嘛，分不开。但是人可以分开，自己把自己放到死地。我讲这些东西都是举一些例子，日常你们回去想一想，你们发现很多。有时候你过得非常好的时候，一切都顺利，你突然心里莫名其妙的烦恼，突然觉得丢了什么，缺了什么那个样子，你说不清，莫名其妙，
说一句话叫莫名其妙，说不清。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有肉身有灵。那么后来呢，你注意看啊，创世纪里边上帝说，说夏娃亚当，说你们吃了这个智慧果的日子啊必定死，死了。那么有人就问我说，后来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他们也没死啊，不但没死，我们这些人整个人类都是他们的后代啊。其实死了，怎么死了呢？那个灵已经死了，肉身还活着。你们注意圣经上讲，他吃了夏娃亚当吃了智慧果之后，在跟神对话的时候，神怎么说的？神说你们来自泥土，还要归回泥土。好了，这句话说完了，后一句话没有了，关于灵的问题不交代，关于灵的问题不说了。那本来造人的时候是两句话嘛，第一句话说用地上的泥土造人，第二句话说是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那么现在他吃了智慧果之后，上帝只说你们归来自泥土，归回泥土，灵没有了，灵不提了。所以说什么叫赶出伊甸园呢？赶出伊甸园就是说你那个心灵跟神的圣灵之间的那个已经不是在他那个里边了，人的心灵成了流浪者，成了浪子，就好像一滴水已经离开了大海，很快就会干枯。如果有一滴水啊，如果回在大海里面它不会干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拿出来放在这个讲台上，放在地毯上，不管放在哪里都会干。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心灵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的灵魂就像一滴水，你如果不回归到神里面去，你就你人死，你的灵魂也成了一滴水一样，回不到你的那个圣灵里面去。所以真的死了，真的死了。那么耶稣，下面我们讲耶稣来，耶稣来说的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灵，我们死去的这个灵给让它活过来。耶稣来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讲的说，我说叫你们重生，你们不要稀奇。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意思就是说，重生的就是说你原来是死的，你那个灵是死的，现在让它重新活过来。你看看耶稣的这个新约跟旧约创世纪第一篇衔接的特别紧，特别紧。真的耶稣就是代表那个上帝造人的那个上帝，来重新赐给我们一个灵，让我们的灵再活过来。耶稣还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个话说得很诚恳，就是说我们的肉体要归回泥土，没有用的，你怎么保养它也没用。人的死亡率是多少？100%。那医生拼命的救你啊，救你啊，让你死亡率100%，一个也救不活。我这救就让你多活几天。肉身是无益，让人活着乃是灵。而且说圣灵呢，这个灵呢，归向神之后呢，就让你得自由，得真理，而且得永生，得永生。所以说这个灵的问题非常要紧。我们在大陆学哲学的时候，我们在大学里边，凡是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读过中学的人都学过，毛泽东写过实践论，叫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我们当时就认为啊，人的身上有感性有理性，理性是最高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以为理性，人的理性啊是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老说你这个人没理性。这个我记得严家琪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很著名的小说体的那个散文，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法庭，最高的法庭就最后一个法庭，最好的最公平的一个法庭就是理性的法庭啊，哦不，第二个法庭是理性的法庭，第三个法庭是实践的法庭，理性，他觉得理性很高。其实我信了主之后，我发现人身上除了感性的东西，除了理性的东西，还有一个灵性的东西。这个灵性的东西我们在大陆是学不到的，大陆不教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能体验到心灵的饥渴。心灵的饥渴是靠理性不能满足的。我昨天讲到，当你的生命遇到危机，像我昨天谈到的，像谢小康，像我自己，像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你讲什么黑格尔、康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没用，都没用。 说人生命深处的那个需要靠理性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说人心中有一个洞，非得上帝不能填满。他说人心中啊一直焦躁不宁，直到遇到上帝的时候为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你不管你的事业多顺利，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学业工作各方面，不管你多好，你对你外在的东西身外的东西不管多好，你内心深处的那种焦躁不宁莫名其妙的东西，你除非你遇到了神，你有他会老干扰你，而且到死之前会更加严重，而且死了之后就后悔死，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现在我今天不能多讲，现在医学我手上有几本书，就是美国的那个医学专家写的，已经证明人死了以后有一个灵魂。我有一本书叫《死是怎么回事》，中信的有卖那个书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心脏外科大夫，心脏外科医生写的，他考察了那么一二十个死了几分钟后来抢救过来的人，他发现他们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呢活过来的时候就特别安详平静，有的人呢一活过来抓着医生的手说，医生啊救救我，千万别让我再过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他就开始调查。那么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边说，他说呢，如果本书的结论，调查的结论有利于某种宗教信仰，请不要怪我，就是不要怪他。因为他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凡是那些活过来之后特别安详的人呢，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死了之后呢发现自己呢离开了这个肉体，然后呢就会有很温柔很爱的那么一种光吸引他们，他们心里很清楚，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耶稣，他们心里很清楚那就是耶稣的光，神的光，所以他们很安详。可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死了之后就经历不一样，有的觉得进入一个黑洞。有一个人说的更好，他说我发现我自己的灵魂离开我的肉体，看见那些医生在抢救我，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种恐惧，害怕呀，一种恐惧笼罩我。他说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怪物来使我害怕，不是什么东西让我害怕，是害怕本身变成了我。你明白，我们不太明白这个灵魂的那种感觉啊。他说不是什么东西让我恐惧，是恐惧本身把我罩住。结果他调查了很多这个，所以说这个我想还有另外几本书也是讲这个的，还有一本书叫《死亡九分钟》，这个我相信很多更早这本书也经历过，哎，很多。这个我昨天谈到过，人死之后灵魂到底如何的问题啊，是一个活着的人不能证明的问题。你活着没有办法证明，唯一能证明的呢，就是这些短短的死过那么几分钟的人，他们发现自己，他们也不懂什么灵魂不灵魂，他们就发现自己离开自己的身体，看着那些人抢救他，这个经历大家都有，每个人都有，哎，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不仅仅是肉体生命的问题，我们一说生命就是我们今生这几十年，其实有一个永恒的问题，有一个永恒的问题，有一个灵性生命的问题。所以说真正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耶稣这句话说的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相信这个我们人老了的时候啊，越是老年人呢，可能越容易想这些问题，因为离死越近了，离那个也许可怕也许可爱自己抓不住的那个东西越来越近了。年轻的人呢还活得比较逍遥啊，离死还远呢，不管他了，哎，但是当然了，信了耶稣之后不仅是对死后有益处，无益深殃嘛，无就是不会留下身后的祸殃，而且对你今生也有好处。你想想，如果你有了确据你死了之后你的灵魂还有一个永恒的存在，那你今生活得多坦然呢，着什么急呀，争什么呢，有什么好争的。 我曾经想到一个比喻，就好像我跟我女儿玩游戏，我跟我女儿跟她的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玩游戏，他们是真的投入啊，输了就哭啊，赢了就高兴的不得了啊，而且互相打架争吵妒恨。可是我呢，我就很超然，我赢了呢，我就把我赢的送给他们，输了呢，我也不在乎。你知道为什么？我比他们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我知道那是游戏，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那就是真实。我告诉你，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一个空了神的人，一个灵魂已经复活了的人，他活的今生今世就是这种感觉。我可以玩啊，挣钱呐、啊，做生意啊，读书啊，这些世俗的工作我都要做，但是呢，我的心很超然。我知道我们都是客旅，像圣经上讲的，都是移居的，都是一眨眼就过去的。今生的事情不要那么太计较，你打我的右脸，我就给你左脸打嘛，打一下嘛。你要我的衣服，我再给你一件。这些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今生只是一眨眼。你想想，如果永恒在等着我们，那么今生你不管你多活十年少活十年，今生都是像一眨眼一样的。在永恒里边，你说今生这几十年算什么呢？就像没有一样。但是如果你将来遇到一个永恒的折磨，永恒的煎熬，永恒的就是像地狱是一个形容词的那种可怕，是永恒的啊，永恒的永恒啊，没完没了的受罪。如果有那样的一个东西来等着你，那你今生你可就得小心。你千万不说没有神，我不信耶稣，耶稣的话是假的，死了之后哪有这个问题，你可得小心。我告诉你，我昨天讲的耶稣的话凡是能应验的已经都应验了，现在暂时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应验的，那也会应验，按照逻辑都是这个推论。更何况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在祷告在读经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个永恒的天国对我们的那个爱，那种光，那种包围，这个大家也都看到了。信了神的人他就活出这种爱这种光来。所以我们不要光考虑我们肉身的需要，今生的短暂的需要，我们要为我们的永恒着想。这个永恒也涉及到你的今生，因为你如果心中有了永恒，今生就获得平安喜乐，有盼望，就靠得住。所以说耶稣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三步，他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唯有他，人类历史以来唯有他这个人自己宣称是从上头来，是神的化身，而且他也行出了神的伟大作为，而且他今天呢仍然在行这样的神迹。他是唯一的道路，而他这个道路是通向什么的呢？通向宇宙的真实的状态，我们人类不知道。耶稣讲过啊，说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如果跟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能信呢？耶稣到世上来给我们讲的只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的那一部分，关于整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奥秘，它没有必要跟我们讲。我们神呢、啊、没有必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讲了我们也不明白，它只是给我们讲了跟我们人类有关的，跟我们人类的救赎有关的，跟我们的今生和永世有关的东西告诉我们。所以说它这个真理是宇宙那个根本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所在，就是化育了我们这个人类生命的那个源头。所以说信了主的人就是我们的生命等于就归向了那个源头。所以说我有一本书叫做不像梦寐以求的故乡，我信了主之后啊，那个心呢、啊、突然就觉得回到了家里，读着耶稣的话觉得那个亲切啊，因为他的话都耶稣的话，不是对你的头脑说的，都是对你的心灵说的。你如果用头脑去读你不觉得亲切，你如果用心去读他会震撼你的心。所以我读了耶稣的话，看到基督徒的这种友爱，我就觉得我好像回到了家里，这个家朦朦胧胧的，好像以前，好像什么时候，好像是我曾经熟悉的，好像有我乡音，有我的父母的爱在里边。 是这么一种生命的归宿感。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尽管有一个肉体的家，有一个小房子，有一个工作，但是你的灵魂有没有一个家？你的灵魂有没有一个归宿？我们很多人没有，很多人的灵魂上是一个流浪者，包括那些有成就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民运分子，我们这些崇高理想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人面前是很冠冕堂皇，包括我自己也是。可是我们的灵魂深处是没有一个地方放，我们的灵魂是流浪者、流浪儿。我们和尚的一个总撰导人，除了苏小康，还有一个总撰导人叫王鲁香，其实他早就体验到，他不是基督徒，他就体验到，他说不要指望我们能建设什么，我们是流浪者。在大陆的时候，他就写过这样的诗，是流浪者。真的，你仔细想想，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有一个踏踏实实的、牢牢靠靠的一个家？是不是有？如果没有，你来到耶稣这里，耶稣是一个门，是一个道路，你通过他就能认识宇宙的真理、真正的道、上帝。然后在道、在上帝里头，你能找到你生命、你的灵魂的那个归宿、那个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